清净的教学啊，清净教学用现在话说，义务的教育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那么样认真负责的教化众生，没有收一个人的学费呀。
啊，
孔老夫子教学还收一点学费啊。释迦牟尼佛完全不收学费啊，他的生活是每天到外面徒步。接受供养，佛只有四桩事情啊，一天吃一餐饭，这餐饭透过接受人供养，衣服破了不能用了啊，有人送一件衣给他供养，他可以接受啊。第三个卧具啊，晚上睡觉，那个时候都是睡在草地上啊，树下一宿嘛啊，这个地上啊铺一个被单啊，这个被单子现在佛门里叫具啊，拿来拜佛铺在拜殿上用的，其实它不是铺拜殿的，它是晚上铺在地下睡觉的。那盖什么呢？盖衣啊，白天衣搭在身上，晚上这个衣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做被子盖。因为这个佛出生在现在的尼泊尔，我们晓得那属于热带啊，所以他有三衣就够了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三衣的时候盖在身上，足够保暖了啊，这叫卧具啊。第四个接受供养，就是出家人当中也没有办法避免生病啊，生病的时候接受供养医药啊，所以接受供养只限于这四桩事情啊。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，除了这四桩之外的时候不接受啊。所以它是义务教育，非常难得我们一定要从这些地方把它认识清楚啊，佛表演给我们看，真正是万缘放下了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平等慈悲，无论在生活在工作啊，佛的工作就是教学，待人接物充满了智慧十善圆满了，决定没有贪嗔痴慢啊。这个地方这个十一句说得详细啊，大悲心、大慈心、安乐众生心、饶益众生心啊、哀悯众生心、无着心、广大心、无边心、无垢心、清净心、大智心，没有一样不具足。这样的生活，你们想想看，这多圆满！啊， 所以我们常讲啊，世间人常讲真善美慧呀，这有名无实啊。佛表现的这个生活，那真善美慧全部落实了。这是佛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！佛的表演淋漓尽致，但是中下根性的人看不出来啊，上上根的人看出来了，毕竟是少数。我们在金刚般若会上看到须菩提尊者啊，跟我们表演的须菩提尊者跟释迦牟尼佛很久啊，啊，这些常随众，经上常讲1255人。释迦牟尼佛开始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们就统统皈依了，做佛的学生了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讲阿含经，讲了12年，讲方等讲了8年，讲般若讲22年。金刚般若是在般若的这个中，大概是中间这个时期讲的。由此可知，须菩提尊者亲近释迦牟尼佛至少20年以上，这个可以肯定的。20年以上，在金刚般若他才看出释迦牟尼佛生活表演的妙处啊！啊，才看到了，赞叹稀有世尊呢、啊！天天看他这个样子，没看出来，这一天豁然看出来了，啊，正在称赞稀有世尊，稀有世尊！啊，看了20多年，天天看，这才看出门道出来。因此那不说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表演还得要说啊，现在表演要表演得很明显啊，不能含蓄，人家一辈子也没看出来啊，要做得很明显，做得明显是他悟很难了，让他觉得奇怪，他就来发问了。发问你就好给他解释啊，他不发问你给他讲，他未必能听得懂，他未必肯专心听。他要提出问题来了，你给他解答，他会专心。为什么呢？他所需要的啊，所以最好的教学方法就引导他发问。那引导的发问呢，那我们就要做种种表演，这个表演引发他发问，然后你再详细给他解释，这个都是教学的方法了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。方法太多了，无有穷尽的啊！我们自己要会灵活的运用啊。那么像现在一般啊，也有常常来问的啊，问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头啊？我都碰到过这个问题啊！啊，我们这是表演呢。出家人为什么要在头上烧香吧？ 啊，他们不懂，他说戒吧，那不是戒，戒哪有疤呢？这是染相啊。出家人为什么要穿这个古装啊？为什么不穿现在的服装？都会引起一般人好奇啊，特别是年轻人。他来问你来解答，他印象深刻，比一般这个讲演他来听那个不一样啊。所以幕后的总结，发如是等种种心故，是名菩萨发菩提心啊。这就是总结，我们今天用这一堂的时间把三心四愿啊，三心起心论的三心，观经的三心合起来跟大家一解释，你就明白了啊。佛法的有开有合啊，有细说有简说纲领啊，无非是叫我们明了，明了之后我们要想到如何落实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经本第三页啊，第三页从第五小段呢看起啊。见佛一段文中，所有庄严皆从如来过去集结处世广大善根所生，令诸菩萨信愿成满，如来相好具足。这个一段呢，经文很长，我们把本文省略掉了啊，来谈谈这一段的大意。庄严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很深，实在说呢，我们一般凡夫啊很难体会啊，在我们凡夫观念当中啊只是一个概略的好像啊，我们一般讲呢真善美慧啊，可是这四个字每一个字它的意境呢都是很深很广。如来菩萨的境界，我们实实在在体会不到，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我们也很难体会得到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概念当中的大概都是人间的庄严，这天上庄严我们就很难想象了啊。这个人道啊，你看其他的畜生道的庄严、恶鬼道的庄严、地狱道的庄严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尽致的啊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呢，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庄严啊。经文里头为我们显示出来，这种种庄严都是如来过去集结 除世广大善根所生的。那么这些庄严呢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华藏世界的庄严。我们修净土同学对于净宗的经论读得比较多，听得也比较多啊，那也可以说是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。从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呢，我们的这个印象啊比较深刻一点啊。诸佛刹土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，极乐世界的庄严从哪里来的呢？在无量寿经，世尊告诉我们，法藏菩萨无界修成的啊，这个无界修成是从现前吉相上来讲的啊，就正如同释迦牟尼佛过去降生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实现的八相成道啊，啊，实现的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啊，这是从吉相上说的。无量寿经上给我们介绍法藏菩萨，华严经上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诸善知识，多半从是从相上说的。可是相的后面呢，有个理啊，理性呢，哦，那这个就深了。所有一切善根是自性本具的啊，一切众生个个报啊，佛有我们也有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？佛能实现，我们不能实现；佛得其用啊，我们不得其用。这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虽然性德里头具足了，没有修德啊，我们缺乏的修德。诸佛如来啊，过去集结，这个集结就是修德啊，信德哪需要集结呢？啊，由此可知，信德虽然圆满具足，修德重要啊！啊，我们这几天常常谈到啊，我们人生的目的啊，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一生。啊，我们应当要做些什么事情？从佛法的角度上来看，没有别的，修德。佛家常讲借家修正呐、啊，啊，什么是家的呢？我们这个身是家的，这个世界是家的，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是假的。我们必须借这个假来修真。真是什么呢？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。这是真的。我们的兴 具的智慧德相，现在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住了，所以他不能启用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今天觉悟了，觉悟之后要怎么办呢？要把这些障碍去掉。祖师大德常讲啊，淡除虚妄，切莫迷真。这两句话说得好，为什么呢？妄除掉了，那就是真的嘛。如果妄去掉之后啊，你再想去求真的，那个真就又变成妄了。啊，妄去了之后，不必再觅真了，啊，就是真的。譬如，我们眼见色，我们现在的见是妄见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见色里头啊，带着妄想、分别之处，所以我们见到外面的色不是妙色啊，是什么色呢？晦色。会是很肮脏啊，弥陀经上讲啊，浊卧啊，我们今天见的色是浊卧啊，误会呀，不干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见性啊，见性上面夹杂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见性呢就好比眼睛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呢，我们见性上没有的啊。譬如我们戴个有色的眼睛啊，戴个太阳眼镜啊，这个眼镜是什么呢？眼镜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戴上这个东西，看外面所有一切色相。都改变了，都不是他本来的妙色了。佛现在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把这眼睛除掉，眼睛除掉，你就见到妙色了。啊，这个妙色是唯心所现，就见到妙色了。啊，可是几个人？听话啊，真的把这个有色的眼镜除掉了。除掉之后啊，那就是教光大师在楞严经上所讲的，我们用见性见色，见性见色，这个色就妙了。前面我们读的见一切佛妙色身呐，就妙了。那个时候不叫色尘了，叫色性。禅宗里面讲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是这个境界。我们停了，感觉得非常奇妙啊，非常向往啊，这是佛的境界。我们如何能够落实呢？ 怎样才能做到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妄想就是根本无明。分别就是第六意识，执着就是第七摩那识。我们今天确确实实是被心意识支配了我们一生，支配了我们生生世世。不晓得心意识，不是真心呐，它是妄心呐。因为用妄心，所以才把一真法界的妙色转变成十法界，转变成六道三途的粗秽色。把我们原来的妙色身我们的妙色身究竟妙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自己也不晓得。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身的体质自摸真金色身呐，体质自摸真金色是形容是在讲这个体质之好，不可思议，不但没法子说绝不是你思维想象啊能想得到的那么身体向好，大经上告诉我们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也是不可思议啊。这是我们的真身，是我们的本来身，现在可惜通通都不见了现在搞成这么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叫业报身呐，实在是可怜了业报身就是过去今生造作种种业善业，我们得的这个身相比较好一点恶业呢，那个身相就差很多而且这个身决定免不了生老病死，决定不能避免忧悲苦恼所以佛在经上常常讲我说我们呢可怜悯者，真的是可怜我们自己迷而不觉，还自以为是，这哪一天才能出得了头呢 我们总算是有幸啊，在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今已得，佛法难闻，今已闻呐。啊，这是缘具足了。啊，弥陀经上讲的三个条件，我们缘具足了。啊，另外两个条件也要具足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了。啊，另外两个条件是什么？善根福德。啊，佛在经上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我们今天三个条件因缘有了。现在问题是善根跟福德。啊，什么叫善根呢？我在华严里面用清凉大师这个四分信解行证，我用这四个字来说，我们对于佛法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；能行能证，那是福德。这个里面讲的广大善根，这个善根里头包括福德，包括因缘啊，它是三个条件通通都具足。为什么呢？它示现的是如来果地上的庄严啊。我们问问我们有没有善根，有没有福德，这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正果的关键啊！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这个问题关系太大了。假如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努力加倍的来培养也能成功，尤其是净宗法门啊，我们自己只要真正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回头了啊，认真努力，阿弥陀佛决定是以他的威德神力加持我们。我们有一分的努力，他加持一分就把我们变成两分。我们具足两分，他再一加持就把我们变成四分。只要我们精进不懈，我们确确实实在这一生当中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啊，所以千万不要遇到之后，哎呀，我没有善根呐，我没有福德，这叫自暴自弃啊！他这一生肯定不能成就。但是善根福德的必定还是善根在前面啊，信解啊，我信了，信了不求解，这个信不是真信，它会退心啊，你看有多少信佛的学佛的学了几十年了 到晚年了不信佛，去改信别的宗教去了。这种例子我们看得太多了。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呢？我们很清楚，他没有解。所以没有解的信，实在讲呢，是迷信呐，是勉强的信啊，是情绪上的信啊，它不稳定啊。所以佛法教人要正信啊。什么叫正信呢？明白道理，有理论依据的信啊。你为什么信佛？能说得出一番大道理来，这才叫正信啊。真心是对于佛法稍稍理解一些了，但是不够啊！你解得不够深，你解得不够广，你理解得不够透彻，啊，小的诱惑你不会动心，但是到大的诱惑你自己就保不住了啊。譬如我们今天晚上啊，这两个小时在此地讲经啊，你很欢喜到这儿来听，你有个朋友打个电话告诉你，你今天晚上不要听经，你出去做个买卖，今天晚上可以赚100万。我看你呀，不听了，赶紧跑出去了。这就是什么？经不起诱惑吗？这原因在哪里呢？你解得不够透彻，解得不够深刻。所以佛在《般若经》上教我们：深解易取啊。如果真正能够深解，不要说100万，把整个地球都给你，你也不动心。你觉得什么重要呢？听经重要，念佛重要啊！世间没有任何一法能够跟这个相比的啊，能够有念佛听经这个机会，这是大福报啊！啊，这个是世间稀有的福报啊！你怎么肯放弃？财色名食睡，你怎么会动心呢？啊，不会动心的啊。啊，善根要从这个地方看，你是不是真的有了善根？啊，真正有善根的人，别说人间富贵了，大梵天王来找我，给我商量，要让位给我，我动不动心？不动心呐。为什么？做大梵天王还是在六道啊，出不了六道啊。啊，我这一座经，我要把握住，说不定我在这一座里头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超越三界六道了啊！ 我们学佛在一生当中什么时候开悟不知道啊，所以每一个机会我们都要抓住，说不定在这个机缘里面就开悟了。所以学佛古人形容啊，形容的很有意义啊，绵绵密密也，其而不舍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像那个猫啊，去抓老鼠一样，全部精神都集中。一刹那之间都不松懈，这样的人开悟的机缘就多了啊。宗门里面有一些大彻大悟的，他是怎么修的啊？在最后这个阶段呢，确实是这个样，全神贯注啊，在这个修学用功的时候如醉如痴啊，他精神一直集中啊，那老师看到这个情形，晓得他已经接近开悟的边缘了，在这个时候帮他一把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不一定啊。诸位看禅宗公案，你就能看到了。五灯会员1700则公案不一样，那个老师他是过来人，他知道你已经接近开悟的边缘，他用一种手段帮助你，叫你豁然大悟。宗门如是，教下也不例外啊。宗门顿悟，教下是见悟，极小悟就成大悟，极大悟就成大彻大悟，要懂极解那这个悟怎么个极解呢？说老实话就是听经吧，就是讲经嘛，讲经跟这个听经啊，读诵跟念佛都是属于极极善根有一些弘法的法师，有一些护法的大德啊，为什么到中途变了心了？而将自己的弘护全功尽弃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他经不起外界名闻利养的诱惑，他之所以经不起诱惑，就是积极善根太少了。换一句话是，听经听得少，读经读得少，念佛念得少。所以他的心呢，常常被外头境界所转遇到利害当前了，他就想到利害，他就把佛法忘得干干净净了，于是他迷了他才做错事。 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鸿鹄不得利，